高杰姐妹，那你从15岁以后，神真正的给你启示，让你重新的认识了救恩，之后你又是怎样经历神的呢？
从那一天晚上做那个梦以后，我也很清楚的就是说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确实看到世界的罪恶，因为我从小知道父母的为人，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他们对我们的教导，从小都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对人有益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去撒谎呀，去做一些个坑蒙拐骗的事情。
对对，
从这一点上，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我是没有办法能够顺服。所以我是觉得我必须据理力争。另一点就是说，神让我看到的环境确实就像圣经上说的，因为从小就读圣经，神早已经预言，而且就是说在创世纪神就有提到，在当时的时代因为罪恶太甚，神曾经用洪水灭世，
审判
过了这么久以后，现在的罪恶更甚，难道神能够视而不见吗？能够无限期的这样容忍下去吗？所以从小读圣经，从圣经的知识，神让我知道时日不多了，我所当做的是要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因为生命很短暂，因为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跟一些政府的人跟他们据理力争的时候，我都是一个原则，就我知道你有杀人的权柄，你可以杀人，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在我的神的手里，如果他不允许你干，你做不了什么。
对，
所以因为我心里很清楚这一切，虽然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因为那时候抄家抄了十几次，
家里都没有东西，
突然之间你就不晓得叮叮哐哐这些人就来了，就好像那些山野里的土匪说闯就闯来了，根本你就没有一个预防，确实你随时都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心里有一点最清楚的就是说，虽然我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我的生命，既或他今天，你今天能够杀了我，我的生命不在你的手里，我的结局在哪里我清清楚楚，所以我不怕，所以有，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奠定我的一个，对我人生的道路奠定一个基础，就是不畏惧这些邪恶的东西，所以我的信念一直十几年的时间跟他们有很多的，怎么说，很多的事情需要跟他们去据理力争，因为我有神，我必须要要求你以公正，来对待我。对一个国家来说，国家的宪法是为人民，是保护人民的。
对，
所以就请你们照着你们书面上的东西来行事。我没有过多的要求，没有额外的要求。在这中间，我觉得经历到最多的就是说，有几次我跟我姐姐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我父母出狱的事情，去公安局啊，去当时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去争执。有一次去公安局，那些人就拿出枪来就威胁我们，你们要再敢来我们就开枪了。那时候也小，所以胆儿也大，
对，可能还真不知道开枪
有本事，就是你开啊，你打就
对。
后来就说他们拿我们也没办法，让我们经历到就说神在与我们同在，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从小父母的教导，所以在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之前我们都有祷告，都有经过祷告，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志气或者胆量
跑过去了，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十岁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在人的眼里会，你想想
没有分量，
人会把你
对
把你的话能够当回事吗？
对，
可是在我们看来就是我们能够，往往就是我们掌握主动，是我们来在占上风，而是他们尽量在躲避在搪塞，确实就经历到圣经上说的话，说当你们去见官的时候，拉去见官的时候，不要忧虑要说什么，不用思虑，到时候圣灵自然会给你当说的话，那些年公安局啊什么，就说我和我姐姐两个人好像都很出名的，就说某某人这两个人女儿意思说我们的嘴很能说，太厉害怎么怎么，其实我们自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对，
神与我们同在，就没有人能够抵挡。因为确确实实我的父母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国家的事情。只不过是他们信耶稣。另外一个信念就是我从小也奠定我一个基础，就是说一定要跟父母同心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他为什么怕这些传福音的人。
对。
我就常常在想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的话。没有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去怕他。
对，
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嗯哼，对。
所以从一个反面来说，就是更让我相信，就是他们这么惧怕，是因为确实有神的审判。有一次，我母亲就说她被批斗，那是全市的批斗大会。
嗯，
回来以后，那天晚上她回来半夜，她告诉我们，她说那天批斗大会是上千人的批斗大会。
嗯，
她被五花大绑推上台的时候，底下人砸石头的，人吐唾沫的，吼的叫的，就说会场一片混乱。
嗯，
当她被推上台的时候，那个主持会场的人拿着高音喇叭，
嗯，
就质问我母亲。你要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
嗯，
那我母亲就用希伯来书上的一句话说，因为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哦，
非常奇妙。就是我母亲说，她这一句话刚说完，全场鸦雀无声，扔石头
的
骂脏话的都没有了。
嗯，
全场鸦雀无声，停了有那么几十秒钟，主持会场人的人说散会散会，刚刚开始。你要知道那个批斗会、
哦、
如果是我想在中国四五十岁的人会知道当时那批斗会的情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是多么凶恶的一个场面。
嗯哼，
但是就一句神的话镇住了所有的人。
神的话真是带有能力的。
从这一点我一直就在思想，
嗯，
人都说没有神，人也不怕神，也不承认神、
嗯、
但是神的话是一个事实，就是说人人都有一死这个事实。
对。
每一个人都知道
死
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是没有人能改的。
对。
圣经上面清清楚楚说人人都有一死，不是说死了就完了、
嗯、
不像中国人说、
嗯、
人死如灯灭，
一死
而是说死后且有审判。
对。
这个界限是说神给人生命的这一段时间给他充足的时间去悔改。他若不悔改、
嗯、
到了死的那一刻他就没有机会再悔改，所临到的就是审判。
嗯，
所以从那一句话我母亲感觉到一个事实，神的话就是真理。人再恶再凶再否认神，当真理来到人世上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抵挡了。
对。
就好像就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八章，
嗯， 嗯，
那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
对，
那些法利赛人要拿这个来试探
耶
稣，为难耶稣。当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哪一个人如果没有犯过罪，
对，
你们可以先打他第一石头的时候、
嗯、
那群人怎么样，
都走，
从老到少、
嗯、
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
对，
人不是不知道有神，人知道、
嗯、
只是说灵里面昏暗，
嗯，
故意不承认。
对，
被撒旦弄瞎了心眼，在罪中被捆绑。
对，
所以从那一件事情你就看到神的话的威力，
嗯，
看到人的光景，
嗯，
人不是不怕死的，人不是不怕审判，但是撒旦弄瞎人的心眼的时候，人不知道，
嗯，
人在任意妄为，
嗯。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家庭是这样的处境，
嗯，
所以邻居也常常会无端的就找事情来欺负你、
嗯、欺负。对，
我记得有一次，我忘记的是第几次，我父亲所谓保外就医保释刚刚出来、
嗯、
那一天，我们的邻居的女婿，他不晓得那天晚上是喝醉了还是怎么样，就躺在我们家门口就咒骂，咒骂着我们所信的神。
嗯，
整整一夜在我们家门口就撒酒疯。
嗯，
后来早晨天亮了以后，因为中国都是那种四合院，它不仅影响到我们一家，它也影响到
其
他的邻
居。对，
所以早上起来以后，有一个维吾尔族的邻居就来我们家、
嗯、
这个年轻人太过分，我们跟你一起去派出所要控告他，要怎么怎么样、
嗯、
那我父亲就说他还年轻了，我们不跟他计较。
嗯，
可是就在那一天的一点多钟，
嗯，
这个人是个开公共汽车的司机，公共汽车公司的人就来报丧。
他出事故了。
他出事故，他在开车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就是中国那种建筑工地不是盖楼用那种水泥板是很长的、
哦、
一个拉建筑工地水泥板那个车跟他抢道、
哦、
抢道拐弯的时候就把他的头整个打掉了。
哇，
一车人就他当场就死了，没有伤到任何第二个人。
哦，
因为他在司机那个位置上，
嗯，
正好那个车又是左转弯，
嗯，
在他前面抢着转弯。从那一次，全部邻居也好，他们家的人也好，都知道这是神的手。
不敢在你面前再骂耶稣，
他们从此以后不敢再说一句不好的话。
啊、哦，真是感谢主。
我那时候12岁还是11、12岁，
嗯哼，
大家都心里清清楚楚是怎么回事情，
因为他咒骂了一夜。
对，
嗯，
因为你想，他不是我们的邻居，他不过是我们邻居的女婿，
对，
这只是他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亲戚。
对，
如若说就说我们跟邻居有什么瓜葛或者怎么样，与他也毫无关系。
对，
所以就说无缘无故的恨，圣经上所说的话，
嗯，
无缘无故的恨。那一天当报丧的人来了以后，确实马上让我想到圣经上的话，圣经说神说不让我们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主耶稣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对，感谢主，
就是神的主权。就在那几年里面很多很多类似的事情，
嗯，
我们不需要去为自己讨公道，我们不需要，神自然去在周围控制这环境，控制这些人、嗯，不管是在生活方面，神也兴起一些人来帮助我们，
嗯，
所以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奇妙的事。多少年以后，十几年以后，当我们重新开始聚会以后，
嗯，
我们才晓得，就说十几年前一直帮助我们的是谁
啊、哦？你是默默的
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妇女，就说她是在我父亲创办的那个工厂，当时是做临时工，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工人。
嗯，
那么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就说只要有批斗大会、政治大会，所有的人都要参加。那我父亲被抓的那一天晚上，抓回他们单位先去批斗。
嗯，
那么所有的工人都要参加。
对，
那这个妇女是在那一次批斗大会上，当然他们批斗会捏造很多的罪名，
对，
可是底下的工人知道实际是为什么，开始议论起来，就这个人实际是怎么怎么回事情、
嗯、
就这位妇女她是在这种状况下听到耶稣的名，
听说的，
听到耶稣这个人是因为信耶稣、
嗯、
所以怎么、
嗯、
而且这个人是如何如何的、
嗯、哼，
那么我父亲怎么样关照这些工人，怎么样去、
嗯、
因为那些年五几年的时候中国是很穷困的，所以很多的工人都是在他们穷困潦倒在街上讨饭的那种状况下，
嗯，
那我父亲把他们招进来，就给他们一个工作、尽量的去照顾他们，怎么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呀、啊、什么，
嗯，
说这位妇女是在这种状况下听到耶稣的名，
嗯，
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她从那个时候，她的儿子13、14岁，她差她的儿子常常的接济我们，
哦，
因为一个小男孩不引人注目，
嗯哼，对，
他们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时候很多圣经都被收去堆在公安局啊、
嗯、
堆在派出所的院里准备烧，
嗯
那么他捡了一本，趁着不注意的时候、
哦、
偷出来一本，
小孩子，嗯，
说他们一家人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信主，就说自己在家读圣经、
哦、那真是感谢主，趁着这个逼迫的时候，
你想想，若不是神的感动，确实就圣经上的，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没有人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呀，对，
因为我们跟这个人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而且他只是一个临时工，
根本不认识，
对，
他只不过是一个临时工，
嗯，
如果不是神在他里面感动他，
嗯，
那肯定就是说他听到工人，那么我父母都被抓了以后，那些工人都知道我们的时候、
嗯、
三个小孩子还在家里怎么怎么样，
都会议论，
工人很多了，唯独只有这一妇女，
嗯，
神感动他的心来不断的接济我们，
神的大手一直在控制这些，
后来这个人就成为我的姐夫。
哦，真的？你说后来这个小男孩？
这后来的小男孩。
哦，你说的小男孩，
对。
对哦，感谢。
当时他13、14岁。
哦，
还是14、15岁，就是比我们大几岁。
对，比你姐姐可能就大上1岁多一点。
这是后来他才讲给我们的。如果他不讲，
哦、
我们都不晓得的。实际这件事情只有我和我姐姐知道，
嗯，
所以经历过很多很多类似的事情，就让我们每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都是神非常奇妙的安排，
神的保守在当中。
所以等到1982年所谓开放以后、
嗯、
所以就说我父母都政治平凡以后，
嗯，
就说我们更应该无所顾忌，
嗯，
就说我们经历到神这么多的信实，这么多的恩典，
嗯，
所以对我来说自然而然我的生命是 前面的道路是由神来安排。
嗯，
就有点像圣经上亚伯拉罕蒙召，他走出第一步以后，
嗯哼，
神自然会一步一步带。
对，
神对每一个所呼召的人，圣经上我们看，没有一个神告诉他百年大计都告诉你，你今天、明天、后年、十年以后、几十年以后你会怎么样？神没有。
对，
神只是一个呼召你来跟从我。
嗯哼，
神呼召那些门徒也是说，你来跟从我，就这一句话，他们就是撇下一切就跟随了耶稣。